病人还在轿子里，兰兰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顶轿子。他看见玲珑双剑向这顶轿子走过来，小马在拼命，长卫也在拼命，为他和他那病重的兄弟拼命，他却好像没有看见。他笑得还是那样的迷人，声音还是那么动听。
两位小弟弟，你们今年已经多大年纪啦？
他知道玲珑双剑绝不会回答这句话的，因为侏儒们一定都不愿意别人提起他们的年纪，他们自己当然更不愿意提。他问话的重点并不在这一点，所以他不等他们开口，立刻又问道：
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美丽的女人，而且是完全脱光了衣服的？
玲珑双剑也许见过，也许没见过，但他们毕竟也是男人。如果有一个真正美丽的女人脱光了衣服，无论什么样的男人都不会拒绝去看她。兰兰突然说了一声：香香。香香还在流泪。
香香啊，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不是很难看？
香香摇了摇头。
那么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看一看呢？
香香虽然还在流泪，却很快的站了起来，很快的让自己全身赤裸了。
在这样的心情下，她的动作当然绝不会美，
可是她的身材却实在很美。那坚挺的乳房，纤细的腰，浑圆秀长的腿，却不是任何男人常常能看到的。兰兰自己好像也很欣赏，轻轻地叹了口气说：
你们看她美不美啊？
玲珑兄弟同时说道：美。
你们为什么不多看一看呢？
我们想看你。
哎，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可是你们如果一定要看我……
他低下了头，开始解衣服的扣子，他的衣口中也藏着暗器。谁知他的暗器还没有发出，玲珑双剑的剑已挥出。他们根本没有看香香，他们一直都在盯着兰兰的手。兰兰叹了口气说道：
哎，我看错你们了，原来你们这里连大带小，连老带少，都不是男人。
他的暗器还是发了出来，却已被剑光击落。玲珑双剑本就是双生兄弟，心意相通，金银双剑合璧，天衣无缝。兰兰并不是弱不禁风的女子，她会武功，而且武功不弱，可是她也没法子抵挡这两把剑。她的发辫已被削弱，金色的剑光如毒蛇般的缠住了她，银色的剑光有几次几乎要穿透她的咽喉。他已经开始喘息，大声地说道：
小马，小马，你还不赶快来救我？
小马想过来，有几次他已几乎突破了那点脚老人的招式，可是普战的旱烟袋又迎面袭来，沉重的烟斗，火热的烟丝，他只有后退。看得出兰兰的情况更危险，可是小马完全无能为力。兰兰声音已颤抖地说道：
你们真的忍心杀我？
玲珑双剑不理他，金色的剑光绵密如丝，封住了他所有的退路，银色的破空一刺眼见就要穿胸而过。此时祝太爷突然说道：
留下他。
银光立刻停顿，剑锋却还在他眉间。朱太爷说道：
我要的是轿子里的那个人。
玲珑双剑说道：
要死的
还是要活的？
祝太爷回答只有一个字：
杀。
狼山上的人本就是人命如草芥，祝太爷若说要杀个人，这个人就死定了。小马也只有看着，他答应过兰兰平安护送这个人过山的，他以为这个人流过了汗，流过了血，只可惜他是人，不是神。人力毕竟是有限的，人世间本就有很多无奈的事情，你如果遇见了这种事，流汗也没有用，流泪也没有泪，流血也没有用。这个杀字一出口，抬轿子进来那四条大汉兵刃一拔出，四把刀两把剑，同时刺入了那顶轿子，那是分别由四个方向刺进去的。无论轿子里的人往哪边躲，都躲不开，就算他是一条生龙活虎的好汉也避不开，何况轿子里这个人已病重垂危，命如忧丝，连手都抬不起来。兰兰整个人都软了，他用手捂住了眼睛。轿中的人是他的兄弟，这四把兵刃的刺入，他兄弟的血立刻就要将这顶轿子染红。他当然不忍心看，也不敢看。奇怪的是啊，他的手指间居然还留着一条缝，居然还在指缝间偷着看。他没有看见血，也没有听见惨呼声。刀剑刺入轿子里，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轿子外面的几个人神色变了，手脚僵硬。只听得当当当当几声，四个人同时后退，刀剑又从轿子里抽了出来。四把百炼金刚打成的兵刃，兵刃的头竟已折断，玲珑双剑的剑也只剩下了半截。祝太爷冷笑了一声：“
嘿嘿嘿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果然是好功夫。”
他突然大喝一声：“看剑！”剑弦声响，乱箭齐发，暴雨飞蝗般的射了过来，射入了轿子里。轿子里还是全无反应，几十根箭突然又从里边抛了出来，却已只剩下箭杆。那么箭头呢？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十几道寒光从轿子里飞出，打入了珠帘左边的第一排窗口。窗口里立刻传来了惨呼声，是溅出了血珠。这变化每个人都看见，小马也看见，心里却不知是什么滋味。现在他才知道，他们流血流汗拼命保护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高手，武功远比任何人想象中都要高得多。但他实在想不通，这个人为什么要装成重病垂危的样子，为什么要躲在轿子里？他故意要小马保护他们过山，究竟为的是什么呢？朱太爷突然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小马立刻住手，他本就不愿意糊里糊涂的为这个人卖命，因为小马突然发现自己这几天做的事儿，简直就像是个被人戴上了眼罩去拉磨的驴子。常无意也住了手，他的心情当然也跟小马差不多。祝太爷说的这句话就是命令，他的属下当然更不敢不住手。大厅里立刻又变成了一片寂静，过了很久才听见兰兰轻轻的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
我早就劝过你们不要去惹他，你们为什么不听？”
轿子里的人在咳嗽，祝太爷冷笑的说道：“
神龙已现手，阁下又何必再装病？”
兰兰看了他一眼，
他本来就有病。
什么病？
心病。
他病得很重。
哎，幸好他的病啊还有药可治。
哦，
治他病的药并不在山那边。
那么在哪里呢？
就在这里，我们就是上山来求药的，所以我们故意要让你把我们逼入绝路，故意要让你认为我们已不能不到这里来。
那么你们千方百计为的就是来见我？
兰兰不否认。祝太爷继续说道，
既然如此，那他为什么还要躲在轿子里呢？
那我问问他。兰兰转过身靠近了轿子，轻声的问道，
祝太爷想请你出来见见面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轿子里传出一个声音来。
嗯。
兰兰立刻掀起了垂帘，一个人扶着他的手慢慢的走下了轿子，正是小马在太平客栈里见过的那个年轻人。他脸色还是那么苍白，完全没有血色，在这还没有寒意的九月天里，他身上居然穿了件貂袍，居然没有流汗。貂袍的皮毛丰盛掩住了他半边脸，却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眉目很清秀。兰兰看着他，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温柔，说道，
你走不走得动？
这年轻人点点头，面对着珠帘说道，
现在你已看见了我。哦，祝太爷看了一眼，看来阁下好像真的有病。
他脸上的表情别人虽然看不见，但是每个人都能听得出他的声音很激动，只不过是故作镇定而已。年轻人又叹了口气说道，
唉，只可惜你虽然看得见我，我却看不见你。
那你为何不雇我来看一看？
我正想过去。
他居然真的走了过去，走的虽然很慢，脚步却没有停。走过石阶时，他的脚步也没有停。无论谁，只要走上这石阶一步，格杀勿论。这句话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。珠帘旁的窗口里，剑又上弦，闪闪发光的剑都在对着他，他好像根本没有看见。朴湛、无蛇、夜郎、玲珑双剑这些绝顶高手，在他眼中也好像完全都是死人。朴湛他们也没有动，因为祝太爷没有发出命令。这是不是因为他故意要留下这个人，由自己来出手对付呢？因为祝太爷才是狼山上的第一高手，只有他才能对付这年轻人。他那惊人的气功，江湖中却已很少有人能比得上。这年轻人深藏不露，武功更深不可测。他们这一战是谁胜谁负，没人能料得到。可是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把冷汗，不管他们是谁胜负，这一战的激烈与险恶都必将是前所未有的。年轻人已走进了珠帘，祝太爷居然还是端坐在珠帘里动也不动。他是不是已胸有成竹？小马的拳头又握紧，心里在问自己，别人敢过去，我为什么不敢？难道我真是条被人牵着拉磨的驴子？别的事他都可以忍受，挨饿、挨穷、挨刀子他都不在乎，可是这口气他实在忍不下去。这世上本就有种人是宁死也不能受气的，小马就是这种人。他突然冲了过去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冲了过去，是冲过了台阶。没有人阻拦他，
因为大家的注意力本都集中在那年轻人的身上。等到大家注意到小马时，他以箭一般的冲入了珠帘，冲到了朱五太爷的面前。一个人年纪渐渐大了，通常都会变得比较孤僻古怪，朱太爷变得更多。近年来，除了他贴身心腹无舌童子外，连群狼中和他相处最久的普湛都不敢枉入珠帘一步。枉入一步，乱箭分尸，以他脾气的暴烈，当然绝不会放过小马的。小马是不是能撑得住他这出手一击？常无意已准备冲过去，要死也得和朋友死在一起。谁知朱太爷还是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，是动也没有动。小马居然也没有动，一冲进去他就笔笔直直站在了朱太爷的面前，就好像突然被某种神奇的魔法制住，变成了个木头人。难道这个珠帘后真的有种神秘的魔力存在，可以将有血有肉的人化为木石？还是因为朱太爷已练成了某种神奇的武功，用不着出手就可以将人置之于死地？这世上岂非本就有很多令人无法思议也无法解释的事？对于这些事儿，无论任何人都会觉得有种不可抗拒的恐惧。常无意紧握着他的剑，一步步走过来，他心里也在怕，他的衣衫已被冷汗湿透，但是他已下决心绝不退缩。想不到他还没走入珠帘，小马就已动了。小马并没有变成木头人，也没有被人制住，却的确看见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。一闯入珠帘，小马就发现这位叱咤风云、不可一世的狼山之主，竟已是个死人。不但是死人，而且已死了很久。珠帘内香烟缭绕，朱太爷端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动也没有动，只因为他全身都已冰冷僵硬，他脸上的肌肉也已因萎缩而扭曲，一张本来很庄严的脸已变得说不出的邪恶可怕。谁也不知道他已死了多久，他的尸体没有腐烂发臭，只因为已经被某种神秘的药物处理过。因为有个人要利用他的尸体来发号施令，控制住狼山的霸业。刚才在替他说话的当然就是这个人，他绝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这秘密，所以绝不能让任何人接近这道珠帘。他能够信任的只有一个无舌的哑巴，因为他非但没有舌头，也没有欲望。现在小马当然也明白了张聋子为什么要冒死冲了过去，他天生就有双锐眼，而且久经训练，就在这道珠帘被站住那两个喝声震动时，发现了这个秘密。站字是开字音，可是说出这个字的人嘴却没有动。他看出来了，端坐在珠帘后的人已经死了。这个死人既不能说话，那么说话必定另有其人，这个人当然绝不会再留下他的活口。小马愣住了很久，只觉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悲哀，为这位纵横一世的狼山之王悲哀，为人类悲哀。不管一个人活着时有多大的权力，死了后也只能受人摆布。他叹息着转过身，就看见了一个比他更悲伤的人。那个身世如谜的年轻人也正痴痴地看着朱太爷，苍白的脸上已泪流满面。小马忍不住地问道：你究竟是谁？年轻人不开口， 小马看了他一眼，
我知道你一定不姓蓝，更不会叫蓝继云。
小马的目光闪动，突然问道，
你是不是姓朱？